大家好，感谢主，我们在和平的环境里敬拜神，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不太平，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不断升级，伊朗也被牵扯进来了，美国因为支持以色列，所以也变成了伊朗的敌人。最近我们常能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在伊朗的街头大批人游行示威，高呼咒诅以色列和美国的口号，这样我们觉得伊朗人民把美国当成了敌人，但其实那都是假象。一位伊朗教会的领袖说，我们在伊朗10%的人被伊朗政府所胁迫，表现出跟美国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另外90%的人其实喜欢美国的。国际边境联盟发起人汤马斯说，这是全球的基督教组织，伊朗是目前全球基督教成长最迅速的国家，几百万什叶派的穆斯林正将他们的眼光转向耶稣基督。而伊朗教会的特点是没有建筑，不是法人组织，没有物业，没有财务，也没有中心领导，更没有宗派，然而他们十足的火热，神在这里所做的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伊朗教会能这么兴旺，首先离不开宣教士的工作，而正是宣教士们以前所付出的代价甚至鲜血，才带来了今天如此兴旺的教会。我们要称颂神奇妙的作为，也要纪念宣教士辛劳的奉献。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尊崇你，我们要称赞你的名，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赞美你，因为你使救恩出于以色列，称颂你，因为你差遣使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基督耶稣的福音传到万邦。今天让我们认真学习圣灵启示给我们的话，追随使徒的脚踪，再次经历神奇妙的工作，也让我们学习使徒们舍己摆上，即使面对患难困苦也要荣耀主的名。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让我们认真学习圣灵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继续学习新约教会历史使徒行传。上一次我们讲到，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他和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服侍，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了犹太会堂，在里面布道。保罗的讲道完全是以耶稣为中心，他先讲旧约历史显明了神对以色列的信实和应许，又谈到了耶稣的死和复活，表明使徒的见证和旧约的应许都成就在了耶稣的身上。最后他挑战众人的信仰，邀请他们接受耶稣，否则难逃灭亡的结局。保罗的正道触动了很多人的心，使他们归信基督，然后福音在那一带地区广传，也因此保罗和巴拿巴遭到了犹太人的嫉妒，他们把他们赶走了。上回经文最后两节讲到13章的51到52节，我们一起读一遍。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保罗和巴拿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转向另一座城市开展福音工作，留在安提阿的基督徒在喜乐当中大大的被圣灵充满，继续建立教会。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中心经文是哪章哪节呀？有没有人还记得？1章8节啊，我们读一遍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带领信徒 从耶路撒冷开始福音事工，经过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一直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今天也是这样，基督徒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领人归主，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巴拿巴的工作就转移到了以哥念。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经过了以哥念、路斯德、特地，又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段故事。我们首先要看看今天学习经文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告诉我们，保罗、巴拿巴在以哥念宣教。我们看屏幕上这个地图，以哥念是他们宣教的倒数第三站，以哥念，然后路斯德、特庇，是这样的。那么以哥念这个城市位于小亚细亚的中南部，它是农业和商业的中心，那里有罗马政府修筑的主要公路供人们使用。它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现在的名字叫孔亚。以哥念距离比西底的安提阿东南方大约145公里，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到那里也是走了一段相当辛苦的旅程。当时以哥念是位于弗里加省，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是外邦人，但是也有一些犹太人，并且那里还有犹太会堂，所以犹太人应该不少。保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曾经多次的重访这座城市，可见他对这里的福音工作是很重视的。我们看14章1到2节，我们一起再读。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保罗和巴拿巴按照他们经常性的做法，先到以哥念当地的犹太会堂里参加聚会，并且向那里参加聚会的人讲道。跟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一样，他们的听众既有犹太人，也有渴望认识真理的希腊人。很多人听到福音都信了主，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使徒们常常是先宣讲神的话，再医病赶鬼。但是跟在安提阿一样，那些抵挡真道的犹太人也对抗使徒，他们煽动那些不信的非犹太人跟宣教队以及相信他们的人为敌。但他们只是心里怨恨，私下里反对，并没有动手采取激烈的行动。接下来3到4节我们再读。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保罗他们还能在压力下继续服侍，因此他们仍然住在那里很多天，在神的帮助下放胆讲道。主不仅赐给他们信心和胆量，也借着他们彰显自己的大能，行超自然的神迹奇事，为他施恩典的真道做见证。行了什么神迹奇事？这里没提，不过应该就像《使徒行传》第13章里讲的，保罗叫以律马瞎眼以后，试求保罗就信了主。这里是强调圣灵的大能，保罗、巴拿巴靠着圣灵的能力行神迹奇事。我们要想兴旺福音，没有圣灵的大能是不可能的。追求圣灵充满与主同工，一直都是我们福音事工的重点。当然圣灵跟耶稣是不冲突的，圣灵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圣灵的工作和主耶稣的工作是和谐统一的。保罗在罗马书8章11节里讲这么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 上帝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借着我们心里的圣灵，所有信耶稣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使我们的身体又活过来，并且能过一个新的生活。使徒行传第一次在这里称保罗和巴拿巴为使徒。我们前面学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门徒们重新确立了十二使徒，因为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原来十二使徒之一的加略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后来自杀了，那就必须要选立一个人来顶替他。合乎使徒标准的条件有两个，第一，耶稣亲自挑选的；第二，从耶稣受施洗约翰洗礼开始传道，一直到复活升天为止，都跟着十二使徒在一起的人。然后大家就在祷告当中通过摇签的方式选立了马提亚。因此在使徒行传前面的叙述当中，使徒都是指上边这十二个人，也有人认为还包括主耶稣的弟弟雅各。然而在保罗书信里，像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一章一节刚开篇，保罗都坚称自己是使徒，这是因为他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并且是由主耶稣亲自差派他向外邦人传福音。使徒就是指被差遣的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巴拿巴也属于使徒。那么为什么这里也称巴拿巴是使徒呢？圣经学者们解释，使徒是由教会差派出去履行特定使命的人，比如以巴弗提是由腓立比教会差派的，作为他们的使徒和传信人，而保罗和巴拿巴也是被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使徒，但只有保罗自己也是基督的使徒。在这里使徒的定义被稍微扩大了。我们再看五到七节，请大家一起读。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由于信仰的分裂，敌视保罗和巴拿巴的人，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包括他们的官员，都蠢蠢欲动，想要侮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这回他们就不仅仅在心里怨恨，而是要付诸于行动了。他们可能想以亵渎神的理由来惩罚使徒。两个人知道这群人的阴谋，就逃走了，转而向别的城市传福音。他们逃到了吕高尼省，先到了路斯德，又到了特庇。虽然这两座城市的地理位置上都位于吕高尼境内，但在行政规划上却属于加拉太省。路斯德在以哥念西南大约30公里的地方，特庇在路斯德东南约100公里的地方，他们现在也都在土耳其的境内。当时这两座城市的人口不多，他们在军事和行政上受罗马政府重视，但是商业不发达，当地大部分人都没受过什么教育，文盲占了绝大多数。有历史学家记载说，路斯德属于未开化地区，土气十足，居民喜欢用武力啊难缠，那这些人住在山洞里，漠视法纪，叫罗马政府管理起来很头疼。使徒们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可能他们觉得那里受希腊文化影响不深，容易传福音，也可能当时对他们来说那里最安全。无论如何，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不仅仅是逃难，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导，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是第一部分，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宣教。紧接着就是第二部分，他们在路斯德特庇宣教。我们再读8到10节。 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在路斯德，保罗和巴拿巴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进入犹太会堂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最可能的原因是那座城里没有犹太会堂。其实等到我们看完了他们在路斯德的宣教经历，就可以知道这段故事里根本没提路斯德的犹太人，可能那里的犹太人太少，甚至根本就没有。第九节告诉我们，保罗在路斯德城里露天的场地布道，这种情景最常见于希腊哲学家的公开演讲文化，当地人也习以为常。估计保罗不是找一个菜市场啊，就是他们的会议中心，在那儿站着讲道，露天的。因此保罗入乡随俗，就在他旁边有一个瘸子在听他讲道，这人两只脚都有残疾，并且生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他坐在那里暗示着他是靠着乞讨为生的。看到这一幕，我们能想到什么呢？是不是马上就能想到《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头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圣殿美门前遇到的那个同样生来就是瘸腿的、无法行走的乞丐呢？保罗可能经常在那里讲道，可能这个瘸子经常听他的道，保罗也注意到了这个瘸子的表现。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能够被医好，就大声对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并且走起路来。他听了保罗的话，照着去做，的确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说信呢，并不是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信我就信。圣经告诉我们，信心就必须有相应的行为。保罗怎么知道他有信心呢？怎么知道他有信心能够被治好呢？这是圣灵的带领，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保罗教导信徒要被圣灵充满，其实他自己就常常被圣灵充满，因此保罗知道神的心意，也能倚靠神的能力服侍，所以属灵的人跟神的关系好。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神迹。旁边的人看到保罗行了一个神迹，让天生的瘸子站立行走了。在这个神迹当中，保罗有两个动作特别重要，一个是定睛，一个是大声说话。他们都是在希腊文化当中描述神明降临时常常使用的词儿。保罗是外地人，而神明都是来历不明的。当时的希腊人普遍相信神明施行医治，当看到医治的神迹时，他们会联想到一些神明，比如医神阿斯克勒皮俄斯，希腊现存的考古遗址埃皮达鲁斯主要就是祭祀阿斯克勒皮俄斯的地方，那里现在还有不少历史遗迹，特别是许多记录着医治神迹的石碑。保罗行的这个神迹引发了下面的事件，我们读11到13节。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旁观的人看到这个神迹，就用吕高尼话大声地喊道，有神明化成人形降到我们这里来了。路斯德人都懂得希腊语，但是平时彼此说话还是习惯用当地的土话，就是吕高尼话。所以保罗在户外布道的时候是用希腊语， 但他听不懂吕高尼的方言。这些人一传十，十传百的喊道，有神明化成人形降到我们这里来了。神明化成人形探访人的故事经常出现于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神话当中啊，我们华人也有这一类的故事，当时希腊人也不例外。这里神明指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这些吕高尼人还按照两个人的特征想当然地认为巴拿巴是宙斯，保罗是希尔米。在希腊神话当中，神明与世人所生活的环境是可以互通的，彼此都可以进入对方的世界。宙斯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首，希尔米是宙斯的儿子，是众神的使者，也是传递信息的神。之所以这样称他们，可能因为巴拿巴比保罗年纪大，也可能因为巴拿巴长得比较高大威严，而保罗的相貌在教会传统上自古以来广为人知的描述是身材矮小、秃头、曲腿、健壮、一字眉、鼻子很长、充满慈爱，这是公认的教会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布道的时候保罗是主要发言人，因此啊，我们也知道巴拿巴肯定也开口讲道了，虽然这里没提。从群众把两位使徒称为宙斯和希尔米来看，保罗行的神迹让他们感到很震撼。保罗和巴拿巴显然听不懂吕高尼话，所以这些人不认为他们俩是本地的神明。早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路斯德城外宙斯神庙的祭司，于是一位祭司带着随从牵着好几头牛抱着好几个花环来到门前。花环是由花或者羊毛编织而成的圈，为了戴在祭司的牲口头上，当时大型祭祀活动经常把牛献上为祭物。他们来到门前，这里的门是复数，可能是指城门，也可能是指宙斯神庙的门。祭司带着群众准备一块向两位神明献祭。为什么这么隆重还这么迅速呢？这是有原因的。就在这件事发生的50年以前，拉丁诗人奥维德在他的《变形记》里叙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宙斯和希尔米有一次装扮成普通人探访吕高尼的山区，他们在那里求宿，却遭到了1000户人家的拒绝。最终一对老夫妇热心地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在了他们简陋的家里。后来宙斯和希尔米奖赏了他们，却以大水毁灭了那些不肯接待他们之人的家。路斯德人很熟悉这个发生于他们隔壁地区的故事，他们知道如果神明来到他们的地方，他们一定要全力款待，才不会像那些不友善的弗里加人一样遭到毁灭。除了奥维德的文学证据外，在路斯德附近挖掘出两个石头祭坛，上面也刻着字，说明宙斯和希尔米都被当地人视为他们的保护神，因而受到尊崇和敬拜。再往下14到17节，我们一起读。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使徒们才明白怎么回事。这里巴拿巴的名字放在保罗前面，可能因为路斯德人把他当成宙斯，开始向他采取了行动，比如说开始跪拜了。当使徒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时，就撕开外衣，这一举动表明他们尊神为大， 向他们献祭是亵渎神的罪行，必须立即制止。他们跳进人群当中大喊着说话，这里并没有说谁在讲话，但最可能是保罗是代表向众人发言。他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也是和你们一样性情的普通人，你们为什么向我们做这事儿呢？接下来两节多记载了保罗讲的话，但其实这是一篇讲道的概要，保罗可能不仅仅讲这么两句话。这是使徒行传当中唯一的使徒们向不开放地区未受过教育的人所讲的道。当我们用这篇道对比他向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些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所讲的道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分别。虽然他所传讲的福音本质不变，但他传讲的方法和讲道的层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当他向犹太人讲道时，他使用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历史、预言、律法，用来证明耶稣基督是那位神预言要来的救主。但在这里，因为他的听众不熟悉旧约啊，可能连犹太人都没有，他不将焦点放在圣经上，而是集中于自然世界，因为路斯的人熟悉自然世界，也能看见这个世界。保罗请他们远离偶像敬拜的虚荣，而转向永活真实的神。他形容这位永生的神是那位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创造者，另外创造一切的那一位并不是从此就沉默不言了，虽然在从前他任凭各国各行其道，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时间或者是任何地点不为自己显出证据来。相反，他一直都借着他的恩惠向所有的人为自己恒常地做见证。他使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世人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在这里保罗并没有引出耶稣基督，因为他面对的情况极为混乱，他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制止别人对他和巴拿巴的敬拜。保罗有学识，有头脑，有口才，他向不同的福音对象使用不同的福音方法布道，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紧接着14章18节，我们读，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保罗的话平复了路斯德人狂热的情绪，使他们冷静了下来。他们终于好不容易地拦住了这些人，不向他们献祭。接下来我们再读19到20节上部分。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路斯德的百姓虽然被保罗和巴拿巴制止了膜拜和献祭，但他们对二人仍然有好感，可却有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一心跟他们作对。第五节的时候提到了犹太人早就在以哥念计划好要用石头打保罗和巴拿巴，但当时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并没有放弃恶念，而是随同安提阿要对付宣教团的犹太人一起走了100多里路，对保罗和巴拿巴穷追猛打。他们做了两件事，先是挑唆路斯德的百姓，再用石头打保罗。为什么只说打保罗没提巴拿巴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保罗太显眼了，他是主要的布道人员，医好瘸子的神迹是他行的，反对众人向他们献祭的发言人也是他。保罗受实刑的时候想到了什么？他想到斯提法了吗？想到斯提反殉道之前向主耶稣的祷告了吗？不知道， 但保罗不是斯提凡，因为这一次神并没有允许他被打死。打他的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了城外，因为死了的人必须要拖到城外，不能污染室内。那些在路斯德听到福音信主的人聚集过来围着他，他们希望为他做些什么，也可能在为他祷告，但没想到他就突然起来了。围着他的信徒一定是既惊骇又惊喜，所以这种方式来兼顾这群人，这群刚信主的人的信心。他们亲眼看见了一个本来的死人站起来了，迅速地恢复了体力，可能还搀着他重新地走进了路斯德城里去。保罗在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说，自己曾被石头打了一次，打倒了却不致死亡。第二天他跟巴拿巴暂时离开了路斯德，往100多公里外的特庇去，继续对那座城里的人传福音，并为主收割庄稼。21节说，他们在那里使好些人做门徒，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叫人明白真道接受基督，还进行了门徒培训，培养基督的工人。这就是初期教会的宣教士，不畏艰难，不畏死亡，不畏劳苦，唯独敬畏那独一的救主耶稣。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就是他们在路斯德特庇宣教。最后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三部分，保罗、巴拿巴返回叙利亚的安提阿。我们一起来读21节的下半节和28到28节。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特庇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开荒的最后一站，结束了特庇的服事，他们沿着来时的路线返程。他们做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要探访他们开创的教会，兼顾并深化那些基督徒的信仰，并且安立长老，使他们成为教会的属灵领袖，做管理及牧养的工作。他们兼顾众信徒的信心，劝导他们要恒久忍耐，持守真道。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神的国在哪里呢？简单讲，神的国就是神统治的地方，是神行使自己主权、彰显他能力、成就他旨意的地方。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一个人相信了基督之后，就开始生活在神的国里了。但神的国在不断发展，启示录11章15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将来基督再来，要做王，直到永远。因此，神的国既是存在于现在，也是存在于将来。所以，基督徒的属灵旅程也是随着神的国发展而发展的。从现在开始，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都会遇到苦难。因此，我们要做好准备，为信仰受苦，为耶稣受苦。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但是我们面对危难时不要害怕，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保罗和巴拿巴安立长老时，先按照圣灵带领挑选合适的人，像从前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被差遣的时候也禁食祷告，然后将这些长老交托给主。他们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省，这次他们没有绕过别家，而是在那里传福音讲道，然后前往亚大利。亚大利是庞菲利亚的一座沿海城市，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港口，他们从那儿乘船回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样他们就完成了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的事儿。他们回到安提阿后，召集了教会众人，向大家报告了这次宣教之旅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关于他们如何轰轰烈烈地建立了丰功伟绩，而是神的工作。他们只是神的器皿，与主同工，神借着他们为外邦人打开了基督教信仰的大门，使得外邦人得着进入的路，认识耶稣并相信主，而得到悔改的生命。他们离开安提阿将近两年时间，因此他们在那里住下来，跟信徒们在一起，再一次融入了教会的生活。基督教历史上首次由教会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次宣教工作结束了。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首先，从基督徒的个人福音事工来看，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的福音对象会有不同的反应。福音是好消息，我们把福音告诉别人，祝福他们，有的人会认真听，甚至想进一步了解，但有的人却会拒绝，甚至敌视我们。就像使徒们在以哥念遇到的情况一样，城里的人分成了两派，换句话说，福音会带来冲突，带来纷争。主耶稣早就预言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接着就是第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呢？我们发现使徒保罗这样勇敢的人采取的是躲避策略。遇到危急的环境，他从以哥念暂时去了路斯德。他肯定不是胆怯，因为在路斯德传福音，即使差点被人打死，也挣扎得起来回到城里去。不过如果留下弊多利少，那他就离开那里了。但是离开只是暂时的，在回城的时候，他再次探访了路斯德、以哥念，继续他们的服侍。虽然勇气是有效传福音的先决条件，但是有些时候暂时离开容易爆发冲突的环境更有智慧。第三，真信徒肯定需要为主受苦。主耶稣在呼召人做他的门徒时，那个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不断重复这样的教导，腓立比书1:29-30，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3:2-3，打发提摩太前去监督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但在今天学习的14:22说了这么一句，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也就是说受苦是进入神国的一个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你想进神国不受苦，那就进不去。所以真的基督徒一定都要经历艰难困苦。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会遇到各种险阻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不要遇到苦难就开始怀疑神的爱，就抱怨，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今天的文化是尽量避免苦难，很多传道人也是很少教导苦难神学，而是大谈各种祝福和成功之道，好像信耶稣除了甜的除了好的就没有任何的痛苦了，不是那么回事。很多传道人自己学到的苦难功课就很少，所以教出来的信徒也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身子骨弱得很，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我们在世界上每个人都遇见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情，患难困苦，基督徒也得癌症。哎，国内的有一些基督徒老师给我发微信问我，我要这样不如意，牧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应该做的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别的一切上帝都会加给你，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看，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什么受苦？是怎么受苦？是我们自己犯罪受苦呢，还是自己集中于我们自己这点邪情私欲，我们这点收获，我们的生活在这儿痛苦不堪呢？在死循环里来回的转呢？我们是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了呢？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都跟大家说祷告会不兴旺，希望大家祷告。一个教会祷告的基督徒少的话，教会不可能兴旺。那么有几个人参加祷告会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悔改，先不要谈自己的苦难，不悔改苦难是必然的。刚才我们说现在伊朗的教会发展非常的迅速，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畏苦难。在伊朗的西方宣教士说，在伊朗福音给基督徒带来迫害，因此基督徒转向更多的祷告。不过他们的祷告方向跟我们的所想的是有出入的。我们认为祷告要求神停止迫害，但他们却为了福音广传而祷告。他们说迫害会使教会成长，当迫害停止，教会增长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的祷告是求神使用他们的苦难使福音广传。其次我们看哈，从教会的策略上来看，那么保罗今天所做的跟我们今天普遍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分别就是保罗创立教会，而我们创立宣教组织。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他留下了教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当他和巴拿巴回到他们所走过的路，重访特庇、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阿，并且兼顾劝勉信徒时，他们并没有创立任何的宣教机构，他们离开教会然后就回去复命了。这样说来，保罗所使用的教会自立的政策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第一个基础，使徒的教导。保罗劝勉教会中的人要恒心遵守所信的道，也就是从他所领受的教导，他讲的道。从使徒行传当中和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他的教导包括下面的教义：活着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灵，神的救赎，耶稣的新群体，以及他对他子民在爱心及圣洁上的高标准严要求，经历苦难，以及存留在天上的永恒的盼望。那这些经过宣道的教会呢，使用旧约圣经，也使用使徒们的书信，并且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朗读其中的一部分。第二，牧者的关怀。除了使徒的教导呢，牧者的关怀也是必不可少的。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这样的安排是从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的，后来变成了普遍的做法。 虽然新约没有立下固定的牧养程序，但一些为各地需要而设立的牧养及关顾的原则被视为教会福利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原则是本地的，同时也是多元化的。本地因为长老们是从本地的会众当中挑选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挑选后再放进去。多元化是因为完全没有现代人所熟悉的教会仅仅是由牧者负责的模式。既然你是牧师，你是受薪的，所有的担子加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其实这种模式在当时教会根本就不存在。反之，当时的教会是有一支牧养团队，其中很可能包括了全时间或者部分时间的传道人、受薪及义务的同工、长老、执事以及女执事。做执事的要求，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清楚地讲明了。这些要求主要是关于道德诚信方面的，但是对于使徒教导的忠心以及有教导恩赐也是必须的。因此，牧者照顾基督羊群的方法是喂养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关怀羊群的方法是教导他们来遵行神的道。那我们总结一下上面所归纳的，保罗对这些刚出生教会的牧养，一方面呢，他为他们设立教义及伦理上的标准，另一方面呢，由牧者根据这些文字的资料来教导他们，并且奉主的名来关怀他们。仅有圣经及牧养的人就这样了，但是还有第三项，这也就是来自于神的供应，而这依靠于神的信实。教会自立的原则能够推行，最终还是因为它是建基于一个信念之上。什么信念呢？教会是属于神的，而属他的人可以信得过他，知道他必看顾他们。因此，使徒们在离开每一间他们所创立的教会之前，保罗和巴拿巴把会员和长老都交托给所信的主。因着上面的理由，保罗相信他可以放心，他知道教会必能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有使徒的书信教导他们，有牧者牧养他们，有圣灵引导保护祝福他们。有了这三重供应，那么他们就有足够的庇护了。总之，当我们回顾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最突出的地方是宣教士们对神指引的敏感，是圣灵亲自吩咐安提阿的教会将巴拿巴和保罗分别出来，是他自己把他们差遣出去，也是他自己把他们从一个地方领到另一个地方，是他自己赐下能力使他们能够讲道以致有人信主，而且教会被建立。差遣宣教士的教会将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当中，以致他们能够做工，而在他们回来的时候则向众人报告神借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以及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神跟他们一起做工，与他们同工，做他们的伙伴，但他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而他们将应得的功劳归给他。恩典从神而来，荣耀也必然要归给神。就像现在的伊朗教会一样，虽然有基督徒的服侍，但他的兴起和兴旺完全是神的工作。在政府严厉镇压、社会上密探横行的国家，只有神才能从这样的环境里拯救人，建立起来一个又一个的教会。圣灵无处不在，在伊朗，也在加拿大，圣灵一直都在做工，在伊朗，也在加拿大。关键是我们是不是追求圣灵的充满，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想为神做更大的事。伊朗的基督徒不怕受苦，甘心舍己，我们呢？我们愿意效法他们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对我们的呼召，要我们与神的国有份，求主让我们不仅听到也行道，过一个丰盛的属灵生活。 让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有属天的能力，使用属灵的恩赐建立我们属神的家。求圣灵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为神而活，参与福音的广传，参与教会的复兴，让我们追求进入天国，积攒财宝在天上。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